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我们今天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一位来自墨尔本的警察。为什么会找到他呢？是因为我在他的微信上看到了这么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是一个警车。他说呢，九年前未曾会想过自己会在墨尔本 CBD 开警车巡逻，这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澳洲梦。澳洲梦是开着警车在墨尔本的 CBD 巡逻，非常非常的与众不同。我们很荣幸请到了墨尔本的警察 Alex。 Alex 你好。
你好夏雨。
这是你的澳洲梦吗？
我可能才开始来的时候的话，并不是说要做一个澳洲警察。可能我当初所想的就是说我能在这个国家生存下去，然后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这可能是我最初的澳洲梦，但是人的梦想可能是随着在这边的经历慢慢的积累而改变的，所以说当我移民之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可能有一个点就触发我突然想成为一个警察，那可能在我真的成为了这个警察之后，然后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这个地方，在某个时间点去开着警车的时候的话，就触发了我这个感触，就是说啊，好像我特别觉得有归属感，我在保护着这个城市，属于这个城市，感觉就是有点像一个澳洲梦，可能是我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实现，更多的可能是这样。
所以你的梦是在一直不停的变化的，而且还有个拔高的趋势啊，我觉得，从一开始有稳定的生活，到现在成为了人民的警察，为什么选择警察这个职业呢？
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也有关系，因为我的外公是一个军人，然后我是特别崇拜他，觉得穿上制服的这个工作还是比较酷的。
这两个制服不太一样哦。
对，警察给我的感觉的话，会比军队的军人的话可能更灵活一点，更有亲和力一点。来了澳洲之后的话，可能我还有一个事件也发生了，让我更想做这边的警察。才来留学的时候，当时是在 Tasmania。我来了一个月之后，我就买了一辆二手车，一个月不到。然后我早上起来跟室友一起去走去上课，室友突然指着我车的后面说：“哎呀 ，Alex， 你的车后面被撞了，车尾就被撞烂了那种。”
哦，你当时自己还不知道。
对，不知道，才来一两个月，语言也非常的差，然后就拨了000报警，说也说不清，就在那边不停的就是重复，然后纠正。过了大概10分钟左右的话，有两个警察跟我说，我特别紧张，我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那现在就很简单的，就是说肇事逃逸 ，hit and run。当时我那天还有一个听力考试，然后还得打电话跟这个老师请假，说我要可能要迟点过去。然后那警察一把电话拿过来说，我帮你说。警察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担心，我们来负责调查。然后的话你就去安心的考试吧。当天下课的时候大概是2点往家里走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远处一辆警车，有个警察在向我招手。然后那个警察说的，他说你运气真好，撞你的这个车你就在你们家的大概隔了7-8户人家，也是一个留学生，然后他们根据拖车行的记录找到了这个人，然后这个留学生他说他愿意去把你的车的修缮。当时我那个激动的那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一不停的说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个事情也触发了我有个萌芽在心里面，说哦，将来我是不是也可能做一个警察，去帮助像我当时境况的这种人一样。
做到了吗？现在帮助过别人吗？
帮了应该是还是比较多的人的，不管什么事情大的小的，包括自己接手的案子，或者说只是一些很小的问题，我可能也会去希望帮助那些想考警察的人，所以我可能自己也会写一些帖子去解释，怎么样去申请这个维州的警察，以及他这个真正的这个警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们知道你是大概在28-29岁的这个年纪成为维州警察的，是吗？
差不多，对，
差不多。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我选择成为警察这一行，有可能会把我以后的这个路就等于走死了，我一辈子就是人民警察了。
对，这也是很多可能我们同事的一个顾虑，我会把我之前的生活的工作的所有的这个技能都丢失掉。而且我在警察这个积累的经验或者积累的这个技能的话，在大部分的工作中都是将来都是没有用的，如果说你要跳槽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包括我自己可能去做警察的话，第一个是梦想和情怀，之后的话可能就是责任感和正义感，占更多。现实一点说的话，因为警察也是相当于是政府的雇员，咱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铁饭碗，相对 稳定的一个工作，你有这个愿望就把你的可能说一辈子都奉献给这个警察事业，那可能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但是当你说到这个工作比较稳定的时候，其实我是倒吸一口凉气啊。我们知道这个工作不但是比较稳定，而且是比较的危险，所以有过担心吗？
我自己的担心可能要少过于我身边亲朋好友对我的担心。工作里面因为我接受了比较专业的训练，以及我每天的这个不停增长的经验，让我可能会觉得即使面对危险的情况，我可能也会比一般的没有经过训练的人会有更好的应付的措施，保护自己的措施。如果能上新闻的头条都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事件，甚至是这种开枪的或者毒品的这些事件，对一般的民众的影响是个非常非常危险的。
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体华人对于美国的这个治安环境的这个宣传，也把澳洲视为统一一样的，实际上情况说澳洲的这个毒品的泛滥程度，以及这个枪支的普及程度其实都没有美国严重。维州警察局对于警员自身的保护以及培训，我觉得是比较到位的。几乎是每天都在强调safety first， 安全第一，然后一些预防措施啊都是一遍一遍的天天的跟你唠叨，相当于因为一句话说三遍你可能不一定记住，30遍300遍，你可能慢慢在心里面就发了芽，就说啊、safety first，
自己的安全最重要。
对，
我觉得负伤应该是避免不了的吧，作为警察
这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有负过伤吗？
负伤其实在我们这行的话分为两个层面，第一种是咱们说的是肉体上的负伤，胳膊摔折了，比如说擦伤了，骨折了，甚至是或者流血了，被划伤了，被枪击了，这种层面的负伤的话，基础级别的话就经常发生，确实是
经常发生。
对，比如说你逮捕嫌犯的时候扭伤了，或者说你被嫌犯撞倒在地你磕伤了，等等，这些可能就是软组织的受伤，怎么说，然后比较大的那种严重的可能还是比较少，怎么说枪击啊这些，
小伤小灾避免不了，磕磕碰碰经常有。
对，另一个层面咱们所说的受伤就是精神层面的，PTSD
应激性的创伤后遗症。
其实我以前啊看了一些特别感人的片子或者说哀伤的片子的话，我都不会去流泪的，可能我
是现在会了吗？
看一些其他的纪录片感人的，然后就莫名的会流眼泪。我觉得可能是做了这个工作对我多多少少的一些影响，因为它会让你的人变得更
敏感
敏感。
我们总是看到警察坚强的外表下面，但不知道他们有一颗柔弱的内心，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新闻里面说有的同事自杀了，有的同事甚至是跳轨的，有的是甚至弄枪自杀的。我是让他想什么人到了什么程度才会有这种勇气自杀，那我觉得可能是他的这个容器满了，他不是一点点满了，是已经溢了很久了，可能是。这也是我们这个工作可能碰到这种极端的事件比一般人要多很多，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层面的精神层面的这种创伤要比在肉体上的创伤要更频繁。
你的父母没有担心过你吗？
父母肯定是很担心的，我可能我父母也在听这个节目我给他们营造的一种呢就是说我很强悍，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努力营造出的是这种一个形象。那我可能我会去看一些情绪调节的一些心理调节的书，相当于一个自救。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Alex 现在是非常健康非常活泼的坐在我们对面，
谢谢。
我们还想问一点啊，警察我们知道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不光是说来自一些负面的情绪啊，还有可能来自于一些委派的任务，比如说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在 Bourke Street 发生了一些事件，在 St. Kilda 发生了大面积的游行等等等等。如果上级委派你去参加一些这种大范围的重大的事件的话，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我这个部门可以翻译成其实就叫防暴警察，专门针对这种大型的集会、反社会的游行、反社会的行为，比如说在海滩聚众斗殴这些，所以我们接到的任务基本上都是比较大的。他去派警员去处理这种任务的话，你一定是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的，要求经过七七八八加起来可能要4周左右的专业的训练，包括怎么样去穿这个专业的装备，怎么样去跟这个人群对峙，怎么样去避免自己受伤，怎么样去使用这些防暴的这种武器，比如说盾牌，比如说这个烟幕弹。所以说通过这些专业的训练以及这个你有这个装备支持之后的话，而且你还有身边的战友，身边的同事和你一起作战，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心理上倒没有什么太大压力，但是会提醒自己小心，小心再小心。
我们知道有些大型的游行，比如说我们知道它在什么时候举行是有准备时间，但是比如说 Bourke Street 这种非常临时的恐怖性的袭击， 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准备时间。
对，但是的话我们有一个机制，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班，比如说他有早班、晚班、下午班，还有什么小夜班，然后在真正对峙的时候的话，因为有些只是聚众，就是在萌芽阶段，这个时候的话，那可能就更多的取决于当时处理的这个高级警官，他怎么样去定性这个事件，让他们离开这个 city， 给他们一个 order，或者说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可能其中人涉及到一些，比如说藏毒的，每个人都要进行搜身。有一次在新年的时候，非裔的小青年，在Berk Street， 别人感到害怕，他们打电话给这个000，他们可能之前和警察有过不太好的这种经历，因为言语上的一两句突然就变成激烈的对抗，
产生激烈对抗了。
对，就是然后我们这边的警长比如说他就说上，逮捕，控制这个形势嘛。在前段时间呢，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带着一个包，我们就怀疑里面是有毒品的，因为非洲裔的青年长得特别的高，平均身高应该是1.8米以上，之前已经有言语上面的冲突了，然后警长就说要把他们控制住，一声令下上，我们冲过去的时候他们相当于就是四散的逃，然后有的人是被一个警察抓住了之后的话，他会拼命的反抗，我的同事先从前面抓住了这个其中一个人，我从后面抓住他了，同时有两个同事从旁边包抄这个人，夹住了之后，从前面又来了个同事，用非常快的速度冲到这个被包围的这个人身上，结果把他撞了之后，我整个人也跟着这个人一起往后面倒了，但是我可能就是说协调性还好，所以说我第一个保护的是自己的后脑部，起来之后感觉身体好像没什么，但是第二天第三天起来之后腰酸背疼的所以这可能就是说碰到的一些紧急的情况的话，就突然的可能这种的身体的抵抗，那可能
避免不了，一定会
避免不了，平时的话你要多锻炼身体，基本的这个擒拿的技能啊学好了之后，那可能这个会减少你受伤的这个几率。
我们现在还是发现警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专业，即便有很多人其实对警察有一定的误解。
对，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身边的朋友也问了我非常多的问题，说开发单有提成吗？每个月有绩效奖金吗？我说这个就是纯扯淡，没有，
没有，
全部透明的，你开罚单了多少和你的工资一点关系都没有，澳洲的警察有一个叫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由裁量权，就当碰到这种轻微的这种交通违法的时候的话，他会第一个看你的这个态度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说要看你之前有没有这个交通违法的这个历史，以及他是不是很严重很频繁，这两点都看了之后，比如说你态度也很好，然后以前也没有什么这个交通违法，这次也是比较轻微的，那有的警官的话他就会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来只给你一个口头警告，而非一张罚单，
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中间有很多的误解，因为居民对警察的不了解，所以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当你看到这样的误解出现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不开心或者沮丧。
我才当警察的时候，会觉得会有一点啊，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们工作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能理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有误解，因为他可能看到的是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需要帮助的时候警察没有及时来，并不会想到啊，你这个工作有多么的不容易，但是这样的人也有，但可能大部分人的话还是从自己的需求以及自己的这个第一感受啊，我的需求没有满足，所以说我可能会对警察有反感。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那有的华人就在网上抱怨说啊，我这个入室盗窃打电话报警3-4个小时警察都没来，5个小时警察都没来，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犯罪嫌疑人已经不在现场的，那所剩下的工作的话只是咱们所说的见证组的这些人去现场去采集指纹，收集证据，作为一个就是这个见证组的话，他们是很多个警局只有一个见证组，从上班开始他可能在他的这个工作行程上就有10个入室盗窃的案子，那只能是根据这个事件的先后，而且确实他也是属于这个咱们所说的人手不是那么够的，但是有的情况比如说你报案说入室盗窃，那个犯罪嫌疑人可能还在屋里面，我自己锁在房间里面，我不敢去查，那这种时候的话这个 job 在这个000的分级里面的话，就是第一级的警察肯定是在5分钟之内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会到达现场，所以说这就是可能民众他不了解这个怎么运作的，然后可能产生一些误解。因为我在这个就是见证科见证组实习过一个班， 然后基本上从上班到下班的话行程都是排得满满的，你不是在现场去做这些采集指纹采集证据的事情，就是回到警局去把这些相对的文案工作去做好。有个笑话就是警察上班一定要有这个甜甜圈和咖啡，因为我们并没有给你一个时间说这个时间你可以去吃午饭，这个时间你可以吃晚饭，我们只能在两个工作的之间的间隙来去吃东西，
抽空补充一下营养。
对，所以说 lunch break， 你在这个午饭休息的时候，你们是有固定的，但警察是没有，他可能是穿插着来吃。
其实我们总是把警察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觉得他很神圣，所以我们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期望，比如说警察应该是非常健硕的，很能跑，但是同时呢又是我们心目中小时候的那个警察叔叔，非常亲切。我们总是希望警察他不属于人类，但实际上他还是人类，我们总是有这样的一个误解。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华人警察的话，和自己在当地的一些队友相处的话，会有一些文化上的冲突吗？或者语言上的冲突？
肯定是有的。警队内部做的一个就是调查，数据调查，你在海外出生的这个维州警察部的雇员有多少？中国的警察的雇员都没有上前十，最多的应该是我记得是英国的，第二是印度的，在中国出生的这个维州警局的雇员的话，不超过36，肯定是，所以
非常少的一个数字，
非常少，非常少了之后的话，造成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你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和你不同文化的，他们对于中国警员的这个文化上的了解也是很少的，我自己想扮演的一个角色，比如说有的时候同事对中国文化或中国的不了解，我都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去解释，
成为一个桥梁，文化的桥梁。
对，我也会自己去写帖子，相当于是一个普及，让大家减少对维州警察的误解。我经常说了一句笑话，就是大家都觉得啊，警察好帅啊，我说帅警察是有的，但是丑得多。坏警察
这么说，
坏警察是有的，好得多。只能是说每个群体里面都有一部分不同的人占了不同的比例，某些事情你和某些警察有不好的经历，可能你碰到了一个不是太好的，或者说不是太专业的，但是你不能就是说通过一两次就否定一个15000、18000人的一个团体，这个可能就不太公平对其他人。
对，不能以偏概全。
我碰到的更多的可能都是哇，华人警察
赞赏。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是觉得华人能做警察的话是还是挺不容易的。另外一种就是说，你是华人警察，能不能帮我多一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你让一个华人去用英文表达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比较的含蓄或者甚至害羞。
没错。
但是当你一开口跟他说中文的时候，他会滔滔不绝。
哎，对。
我有的时候发现有的报警人他太紧张了，他英文表达就是完全不能知道他什么意思。我说没关系，你说，我说你是中国的吗？他说是。我说你可以说中文。我说好。他说啊，你可以说中文，太好了。只要我说中文，他哇就感觉找到一个倾诉的人，特别是一些年纪大的一些就是
叔叔阿姨，
他会拉着你的手，拉着你的手臂，在这边跟你讲故事一样叙述这个案情。我所能做的就是说我会耐心的听他们。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事情，是我才当警察大概一年多吧，有一次我们在接到报警说在一个大型的超市有一个东西被偷了，说一个可能是亚裔的推着一个什么超市的推车嘛，然后我们当时正好在附近巡逻，然后正好有一个大概是高中模样的华人的面孔的一个男生，然后还有一个华人的女生，大概离他有大概5米左右的距离，他看着手机，我估计应该是他妈妈，然后我同事他可能不知道，他可能就上去就赶紧把这个人拦下来，以为他们是可能是偷这个超市东西的，然后但是我看他们的打扮用的那个包啊都是名牌的，
不太像，
不太像。那个男生是那个高中生，可能是才来的，妈妈英文也不行，他英文也不行，就解释不清，一慌张嘛，你像在大马路上突然被一个警察拦下来了，一辆警车拦下来了，那肯定非常紧张的，就感觉非常紧张，就语无伦次，根本英文听不懂，你说你是从哪边来的，然后从哪边哪边来，中国哪边哪边来。我说没关系，你跟我解释发生什么事了，我说我可以说中文，然后他就感觉啊就如释重负跟我解释了。然后回到警车上的话，我的同事，然后他就跟我抱怨，他说我说这么简单的英文他都听不懂，其实当时听了我是突然有点生气了
啊，有些生气。
为什么呢？我说你不知道他的背景，他可能才来2天，他可能才来3天，他妈妈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甚至都完全没有学过英文，
对，
他来陪孩子就是完全是照顾孩子，
嗯，
这孩子年龄这么小来读高中，他如果才来这边的话，英文不好是非常正常的。同事听了之后就觉得突然脸一红，因为她是个女的，觉得好像自己好像说过分了一点，专门的跟我道歉。她说，嗯，发生了事情之后的话，她也想急着处理这个事情。
对，其实今天请到 Alex 来，我们一直都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都想问一下，作为一个警察，您觉得目前维州维州的治安如何？
就我来接触到的来说的话，
嗯，
我可能觉得维州的重大事件的这个频率要比以前要高很多了，就比我才来的时候，
嗯，
特别是咱们在 Burke Street 发生了好多起事件，
嗯，
但就媒体或者说咱们政府部门所曝光的这个犯罪数据来说的话，
嗯，
并没有一个显著的增长，
嗯，
就前提是维州的人口是以爆炸式的增长的情况下，
嗯，
它的犯罪这种数据并没有一个爆炸式的成长，
嗯，
那还有一个其他的原因就是咱们近些年流行的这个微信文章，
嗯，
那微信文章第一个就是点击量，那如果要点击量的话，它就会噱头，
嗯，
造势，比如说针对一个华人学生被殴打了，它会扩大成对你整个种族的一个歧视，我觉得是不能画上等号的。综合刚才这几个因素的来说的话，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就是说墨尔本或者说维多利亚越来越乱了。
嗯，
但其实就科学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并不能说明这个问题。
就着这一点，想问 Alex 一个问题：作为一名维州的警察，我知道您会经常的在街上巡逻，会出警，和民众打交道，然后成为很多孩子心目中的警察叔叔。在每天的过程中，和您微笑打招呼的人多呢，还是在路上指责您的人多？
绝对是打招呼的人多。
打招呼的人多，
你可能年龄比较大的一些，
嗯，
会跟你突然靠近说 stay safe， 就是一定要安全、哦
嗯、保持安全，
保持安全哦。有的人还会来要求和你合影。
嗯，是吗？可以合影吗？
当然可以，没问题、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比例的话，可能应该是在90%比较友善。
对，我们知道今天是澳洲国庆日啊，1月26日，在这一天有没有想对大家说的？我知道你的澳洲梦在几经波折之后成为了澳洲 CBD 巡逻的警察，在未来呢，
嗯，
想把这个梦继续下去吗？
继续下去是肯定的。
嗯，
可能很多人给我身边的朋友给我的一种感觉，移民哦，他们就觉得我在澳洲没有归属感。
嗯，
但我觉得归属感这个东西的话，并不是全部由当地人给你的，当地这个政府或当地这个社会给你的。
嗯，
你一定要自己去做出一些改变，做出一些努力，
嗯，
才能找到在这个陌生国家的一个归属感。
你会因为自己是警察而感到自豪吗？
我会为这个职业而自豪，
嗯，
但是我并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多么有自豪的人。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职业的话，只要你通过努力，你都能做，
都能做。
但是如果你做了这个职业之后，你能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去帮助人，真的是尽心尽力做警察，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才是个高大上的职业，并不是说警察是高大上，而是说好警察是高大上的。
嗯，
所以这可能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我现在可能还在慢慢想成为这样的人，但还不是100%这样的人。
成为一个好的警察，成为一个让自己骄傲也让维州社会骄傲的好警察。
大家对警察有个误解，就是说啊，警察出现的地方是不是都有什么事儿发生了？
嗯，
还有一些就是家长会用说，哎呀，你要不听话，让警察叔叔抓你。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可能觉得好玩，再往旁边想一想的话，其实父母这种教育方式我有点不赞同。
嗯，
因为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你是老师跟小孩这样的教育的话，他会让小孩对警察产生惧怕感。
嗯，
我觉得警察应该给人一种是我有困难了，我找警察，
嗯，
而不是说我害怕警察。
非常感谢 Alex 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优秀的维州警察在这里，我也代表所有的听众向你致敬，
谢谢夏雨。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